安德烈·沃麦克《罗马书》，保罗的恩典巨作。欢迎来到安德烈·沃麦克福音真理栏目，专注于神无条件的爱与恩典的教导施工。我被称义不是因为我每件事都做得对，而是因我相信耶稣。是耶稣的圣洁是我圣洁，而不是我自己的圣洁。我的圣洁是果子，是我与神的关系的根源。接下来是安德烈的时间，欢迎收看星期四的福音真理栏目。罗马书教导的第三周已经进入了尾声，这些内容真的是太棒了。虽然没时间回头总结所有内容，但我们出版了关于罗马书的新书。包含罗马书圣经的文本，还有活评论的罗马书部分。活评论是我撰写的电子版，25000节圣经的圣经注解。本书有罗马书的部分，完整的活评论也为大家提供，如果你想了解的话。我们会在节目的最后给出所有的信息。昨天我读到了罗马书的5章12节与18节，因为13到17节是在括号内的，保罗在12节传达的想法是在18节结束的。中文版此处无括号。昨天我说了些相当激进的话，说实话。我极少听到有人这样说。今天人们已经偏离了这些基本真理，而这是大家需要明白的最重要的内容。今天没办法讲了，但在明天的节目，我会给大家一个见证，告诉大家罗马书5章最后这部分，对我来说是一个重大的启示。我是说，我一直挣扎着，挣扎着，努力想去明白某些事，而在罗马书5章的最后这几节经文，最终为我解开了关键。这就是帮助我打开大门的钥匙，帮助我进入了因信称义之启示的大门。它彻底改变了我的生命。让我们回到罗马书5章12节。所以，正如罪是借着一个人进入了世界，并且死是借着罪进入的，这样，因为人人都犯了罪，死也就临到了所有的人。从13到17节，这里有个括号，让我来说一下这几节。中文版圣经此处无括号。这第13节让我提醒大家，这是相当激进的声明。当我初次读这节时，竟然令我很困扰，因为它与我所学到的都完全相反。接着，我花了很长时间去更新我的思想。我有个完整的系列教导，一本书、CD 和 DVD，题目是《神真正的本性》，基本上是出自罗马书5章13节，这大概需要6小时的教学时间。想要获取它，可以访问我们的网站，或者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同工们会告诉你如何获得这些资源。这彻底的改变了我的生命。罗马书5章13节说，就是说没有律法以前，罪已经在世上了。不过没有律法，罪就不算为罪。这是个激进的说法，因为律法是在说十诫。不仅是十诫，还包括神赐给摩西的其他几百条诫命。摩西的时代大约是在亚当和夏娃堕落后的2000年。实际上，在活评论里，我查考了所有年代，并计算了一下。圣经说，亚当死时是960岁，他很老时才生了赛特，赛特也是很老时才 我已经把所有的年代都加起来计算了，直到我们现今的时代。总之，从亚当到摩西大约有2000年，也就是说，在最初2000年里，罪已经在世上。这是显而易见的。若你读过《创世纪》，比如说该隐在《创世纪》4章杀死了亚伯，所以那时候世上就有罪。但这里说，当没有律法时，罪也不算为罪。《约翰一书》3章4节也说，违背律法就是罪。我记得在罗马书4章15节也说，事实上律法带来了震怒，所以哪里没有律法，哪里也就没有过犯。这当中有许多细节，我有其他的教导，详细的讲解了以上的经文，但这节的意思是，罪在神颁布十诫之前就已经存在了，只是那时神还不把人的过犯算在他们身上。这说的太激进了。我从小就被教导，并且大多数接触过宗教的人都相信，当亚当和夏娃犯罪时，神极其愤怒，于是把他们踢出伊甸园外。因为他是圣洁的，他们不圣洁，无论如何，神都不能与他们再相交了。我被教导说，从罪来到世界的那一刻起，神和人之间就有了一道巨大的鸿沟。基本上，神收回了他的同在与祝福，把咒诅加在人身上之类的。这节却说，在摩西之前的世界也存在罪，但直到律法来之前，罪还不算在他们身上。这是截然不同的。算 impute 这个词我们用的不多，但我们一直在用算的概念，这是会计术语。从前人们去商店时会说，把这些记在我的账上。所以人们不是马上就付钱，他们会写下买的商品，算好金额，在月底会一段时间后来结清自己的账。这就是所谓的算。后来，它成了法律术语。它原意是记录在案，是会计术语。所以，神没有把罪记录在案，追究罪责。现代的例子是，当你用信用卡买东西，你还没有真的付钱。其实是他们发给你的信用卡中潜入了你的相关信息。他们用这信息把账单记录在你名下，然后把这些发给信用卡公司。接着，信用卡公司会给你记账单，你必须支付账单。如果你说："嘿，我已经付过钱了，我吃饭时在那刷了信用卡。"不，你没有付钱，你只是把金额记在你账上。若你不相信的话，就别付信用卡账单，看看他们是否还允许你刷信用卡。不会允许的，除非你还清账单才算付了钱。你是把金额记在上面，也就是说，直到神把十诫和其他诫命颁布给摩西，神才开始把罪记在人身上。你可以这么说。在人类犯罪后，神并没有因罪而对付人类。这个声明是巨大的，非常之巨大。我无法形容这究竟有多巨大，但这说法改变了一切。在人类犯罪之后，神对他们仍是慈爱怜悯的。有些对神的话语稍有了解的观众会说："哦，他对人类也没那么怜悯。"他把人赶出了伊甸园，让我翻到创世纪读给大家听。创世纪第3章，这里是在讲亚当和夏娃犯罪。圣经说，耶和华来到他面前说，他们告诉了他，然后他用兽皮给他们做了衣服。他们试图用无花果叶遮盖自己的裸体，这真是个拙劣的尝试。 而神遮盖了他们的罪，他是通过流了动物的血来做的。圣经在罗马书6:23说，因为罪的工价就是死。因为亚当和夏娃犯罪了，就必有死亡的惩罚。但是出于怜悯，神没有直接惩罚他们，神惩罚了一只动物，杀死了一只动物，用动物的皮来遮盖他们的裸体，帮助他们处理了那种羞耻。动物只是一个替代，实际上是神的真羔羊会除去他们的罪，除去他们的羞耻。所以旧约中所有的动物献祭都象征着耶稣将要做的。希伯来书9-10甚至说，公牛和山羊的血断不能除罪，因为它只是个象征。它是在提醒我们将要发生的事情。但神杀了一只动物，用那只动物的皮来掩盖他们的罪。接着看看神在创世纪3:22说了什么。耶和华神说，看哪，那人已经与我们相似，知道善恶，现在恐怕他又伸出手取生命树的果实来吃，那样他就会永远活着。于是耶和华神就把他赶出伊甸园，去耕耘土地，他本是从那里取出来的。于是因此 therefore 第23节的因此，在本周的前几集我说过，当你看到因此时，要看看他是因着什么。也就是说，神把他们赶出伊甸园的原因是他不想让他们吃生命树的果子而永远活着，不是因为他再也无法忍受他们，他不再爱他们了，他生气了，发火了，必须把他们和自己分隔开。因为在创世纪4章，神还是在对他们说话，他用听得见的声音与他们说话，他仍然还在和人交谈。如此明显的事实，人们却，我不是说没有任何后果，但大多数后果都是我们自己造成的。实际上在创世纪3:11，耶和华对亚当说，谁告诉你赤身裸体呢？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吗？很明显的，耶和华问亚当，谁告诉你？这说明告诉他们赤身裸体的并不是神，也没有提到是撒旦告诉他们的。我相信是亚当和夏娃吃了禁果，从此他们就有了良知，是他们自己的良知，他们的内心在谴责和定罪他们。我刚好有本书关于他的书，谁告诉你赤身裸体呢？书中会更详细的讲这些内容。但定他们罪的不是神，也不是魔鬼，而是他们自己的内心在定罪自己。于是他们开始与神分割了，不是神把他们和他分隔开的。他依然还在与他们同行说话。创世纪4:16说，于是该隐离开耶和华的面，于是该隐离开了耶和华的同在。 KJV 一本直译，你无法离开一个你原本没有的东西。神没有主动将自己与人分隔开，他的确把他们赶出伊甸园了，但并非是因为神拒绝了他们，而是出于爱和同情。他不想让他们吃生命树的果子，永远地活在一个罪恶、败坏、堕落的身体里。很多观众在想，这就是神的惩罚啊，然而却不是这样。若你能思考，这是因神有更好的计划，他计划了差遣耶稣来成为一个人，他将用自己的身体承受我们的罪，为我们的罪而死，将我们从神的愤怒和惩罚中完全解放出来，让我们成为耶稣的后裔，让我们回到与神的关系中，就像最初的亚当一样，甚至比亚当拥有的还要更好，这才是神的计划。启示录13说，耶稣是从那 从创世纪以来，所以甚至在亚当和夏娃犯罪以前，神已知道要如何归正此问题。若人吃了那果子，永远活在这肉体里，死亡就不存在了。那是多么的痛苦啊！那远远比不上神所为我们所计划的。想想那些生活在极度痛苦中的人吧，想想看，若你不会死，是什么样子啊？没有未来和天堂，在天堂你能摆脱这身体，得着荣耀的身体，活在永恒中。而现在你只能永远忍受着这种痛苦或那种畸形。我看过一个影片，讲的是一位生来就没有四肢的男人。他转向了神，他与神是有关系的，他也适应了到处旅行，讲论着神。他已经能应付，但相较于活在畸形之中，神有比这更好的计划。这不是带着痛苦与伤害，带着世上一切可见的邪恶而活。想想看，希特勒、墨索里尼、斯大林、列宁、成吉思汗，你把所有出卖自己做坏事、谋杀数百万人类的人名都列出来。假如没有死亡，这些人都永远活着，会怎么样呢？你想得想办法把他们关起来、锁起来。可如果他们跑掉了怎么办？要是这些人都聚在一起集中资源怎么办？你知道吗？尽管死亡不是神最初计划的一部分，但能在堕落的世界中死亡其实是更好的，因为你会拥有一个未来，在那儿你会摆脱所有败坏的东西，而不是永远活在这个堕落的世界，和一群堕落的人永远在一起。并且他们将永远无法从全地上消除掉，他们会一直活着并繁殖。神把亚当和夏娃赶出伊甸园，不是因为拒绝，而是因为他爱他们。他对他俩有更好的计划，而不是永远活在堕落的世界里，带着堕落的人性变得越来越败坏，这其实是他爱的表现。这其实是怜悯的表现，或即这个声明会改变一切。再说一次，我从小被教导说，当亚当和夏娃犯罪，他把自己与他们分隔开了，将他们赶出伊甸园，神无法忍受。圣经说他这样做的原因是让他们吃不到那生命树的果子，永远活下去。在创世纪第四章，你会看到他仍然是慈爱的。圣经中记载了全世界第一个谋杀别人的人是该隐。他杀了他的兄弟亚伯，神是如何处理的呢？他对此当然是不满的。我并不是说谋杀是对的，他也确实和该隐对峙过了。但是看看该隐做了什么呢？该隐非常害怕地说，所有人都会听到这事儿，大家都会想要杀了我。接着神在该隐的头上做了个记号，并说，若有人杀了该隐，我会为他报仇七倍。神保护了地球上的第一个杀人犯。快进到第2000年颁布法律法的时候，律法刚颁布，神的愤怒就显现了。我保证第一个触犯律法的人可能是个在安息日捡柴生火做饭的人。这跟谋杀兄弟相比根本算不了什么。可一旦律法被实施，通过律法，神的慈爱怜悯就不会显现出来了，而是愤怒与神的惩罚显现了，是人对神的惧怕，使人因怕受惩罚而远离罪。这是有区别的，第一个杀人凶手得饶恕，不是因为神认可谋杀，是因在律法颁布之前，他仍然以慈爱怜悯对待人。但律法既然定下了，神就定人的过犯为罪，算在他们身上，并以罪对付他们。 而我们在前两千年却没有看到神对人的罪释放过愤怒。再说一次，你必须认真学习神的话才能明白这个。很多人会想，不，神完全拒绝了人，他会很严厉、很刻薄、很残忍。不是这样的，你知道亚伯拉罕吗？我之前说过，亚伯拉罕不是个完美的人。亚伯拉罕被称为神的朋友，正如创世纪十五章六节说，亚伯拉罕称义是因着信，并不是因为他做的每件事都是对的。亚伯拉罕和他妻子的婢女同房生了一个孩子，在那个时代虽然是被允许的，但这是错的，这绝不是神的完美计划。他在试图插一脚，帮助神实现应许。亚伯拉罕两次谎称他妻子是他妹妹。你可以拥有他，把他带进你的后宫，你可以对他为所欲为。你知道那是错的吗？亚伯拉罕不是个完美的人。你知道吗？还有一件事很多人都不知道，利未记第十八章，不可娶你同父异母的姐妹。不管是同父异母还是异父同母，全血统亲姐妹，你不能娶他们。你是不能娶亲姐妹，就算同父异母的姐妹也不能娶。撒拉正是亚伯拉罕同父异母的妹妹。根据利未记第十八章，撒拉，你若娶同父异母的姐妹，就会被处死。这被称为可憎的，你必须杀死这样的人。若你不杀他们，你就会被杀，你必须强制执行这条律法。亚伯拉罕娶了同父异母的妹妹，神却从没因此追究他。你知道为什么吗？是因为法律还没颁布。在律法颁布之前，神对人是慈爱的、怜悯的。利未记第十八章还说，你不能娶两姐妹。当其中一个姐妹还活着时，你不能同时娶两姐妹做你的妻。然而雅各娶了利亚和拉结，他们俩就是姐妹。根据利未记第十八章，这是可憎的，应该被处死。可神并没有惩罚他，相反的，雅各与天使摔跤，并且得胜。神以恩慈待他，给他改名为以色列，立他为以色列的父等等。法律颁布前，神是慈爱而怜悯的，即至律法来了，神对罪的愤怒就显明了。不幸的是，新约下的教会总体来说并不明白我在此所讲的内容。他们都认为神从第一天起就被激怒了，他非常恨罪，也恨那些犯罪的人。所以他们宣讲愤怒和拒绝，试图以此把人们推到神面前。但若你能正确的理解圣经，实际上神是以慈爱怜悯对待大家。他颁布律法也是有原因的，今天的节目我没时间告诉大家其原因，明天我还会再讲，但律法并非要你遵守，从而赢得与神的关系。神赐下律法是为了告诉人，他的圣洁标准是多么崇高和完美。以此消除一切错误观念，人认为自己能通过自己的行为成为公义。律法是为了定人的罪，是为了显明人的罪，谴责人的罪。让你如此被定罪，与神如此分离，好叫你完全放弃去赢得与神的关系。完全放弃追求自己的意义，从而把自己完全交给神的慈爱怜悯，对他说，主啊，求你怜悯我这个罪人。法律与律法是用来定罪的，律法的颁布是为了放大罪，挑动罪活过来。其实律法令我们的罪性更反叛，变得更糟了。 关于这个，我要和大家分享一些，今天已经没时间解释了。再说一次，神真正的本性这个教导会更详细的解释这点。但是人们已经误解了新约教会，误解了律法的真正目的。他们认为神赐律法是让我们去遵守，从而赢得与神的关系。颁布律法是为了放大人的罪，律法是后来才有的。而最初2000年来，神以慈爱怜悯对待人，但人却把神的恩慈当作对罪的认可。所以最终他显明了他的愤怒，并成就了一些事。在明天的节目中，我们会讨论这个，或者你也可以通过书籍来学习这个教导。这本新书的题目是《罗马书：保罗的恩典巨作》，以及这个教导的 CD 和 DVD， 还有这些见证故事，是关于神的恩典如何让人们获得了自由。请听我们的播音员，他会为你们介绍各种不同的产品以及所有获取的方式。我鼓励你听一听，请打电话或写信进来。明天请再次加入我，继续福音真理栏目。